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蕾蕾这两天有在看奥运吗？
哎，我当然看。
我相信这个时候谁都在看奥运哈。那因为上个礼拜这个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是7月26号，对吧？
是
星期五，正好错过了我们的这个五味杂谈之奇葩说。那今天咱们就得来回顾一下这个小小的回顾一下这个开幕式。那其实这个开幕式进行完之后，我发现大家的刚开始大家有点好像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来评论这个开幕式，而后就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这种负面的声音。
是没错，因为呢这个法国人呢，他这一次奥运会开幕式呢没有在正常的那个体育广场进行，而是选择了在室外，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次奥运会，是在塞纳河上。
然后呢，而且他的这个就是整体的感觉，因为也是一场是这个室外的奥运会嘛，所以呢我在感觉哈，就是对电视观众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举动，因为他把整个这个巴黎的各种的著名的景点都融入其中，然后呢可以有各种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这种感觉的。可是我就觉得有点难为这个现场买票的观众，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去现场买票看开幕式哈，因为你不可能看到所有景点的表现，所以等于就是说除非你自己坐的那个地方的现场表演以外，其他地方也跟我们一样不用花钱看电视。
对，而且呢这一次开幕式呢还有一个天公不作美的情况发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整个开幕式几乎大家都在淋着雨，而且那个雨下来挺大的，因为可能去过巴黎人知道哈，巴黎呢它这个天气是很奇怪的，像我去巴黎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晴空万里的，结果呢待会呢就那个大雨瓢泼了，就下起雨来了，那个雨呢下的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久，待会呢又好了又不下了，
所以就让你这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因为你要出门要带个雨具出门，可能基本上特别是对于游客来讲，你基本上觉得你这一天就废了，就算说它最后实际上是黄暴军情没有下雨，你手里要一直拖着这个雨具也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哈。
对，
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在巴黎这个奥运会上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以这个浪漫著称啊，然后是以这种奢侈生活著称啊，然后是以这种优雅著称啊，所以的确是在这个整个开幕式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可能相当我们说好听的可能叫前卫吧的一些艺术表演形式，也是让很多很多人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最后那个关于最后晚餐的那个诠释，然后甚至让我们惊动我们美国的这些什么参议院的议长啊等等这些大佬们，还有马斯克啊等等的都非常的强烈的反对。
对，是的，这一次巴黎奥运会呢其实有三个非常辣眼睛的项目，有一个第一个呢就是燃冬的片段，那就三个人呢就是在图书馆之中，因为大家对上眼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你知道就开始在那边互动，最后呢一个镜头是三个人进到房间，那么镜头结束时有一个人把那个房门一关。
你想去吧，不知道房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脑补吧，那个画面你就脑补吧。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一场流动的盛宴，就是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当那个盖子缓缓的拉开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男的然后几乎是没有穿衣服的，只是用一些花朵把这些敏感地方盖住了，然后在那边唱歌，可以说是蓝精灵，不过那个太胖的一个蓝精灵。
对，然后他中间坐着的那位女士，她的这个身材，当然其实你的确从那一幅画面上哈，开始我其实乍一看我还没想到说那是最后的晚餐，我一看真是把这个世界上尽可能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区分人的这个形象的这个人种，就是不同的人的形象都囊括其中了，高矮胖瘦男女老少，然后各种性别各种体态都囊括其中，我以为是这种多元多文化融合的意思，后来慢慢才看出哦，原来这里面还另 另外的深有歧义，我还是肤浅了。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那个最后晚餐，就是那个胖胖的女士旁边，不是有一个穿着紧身的黑衣的男子吗？他的裤子是超短超短的，但是呢，这个聪明的网友发现他的裤子呢，就是在露了一截，
有玄机哈。
对。后来他们都认为说露了一截东西出来哦，在那裤子里。但是有一些网友解释说，他是他的那个丝袜破了，不要多想。
OK，Anyway， 但是在这场演出当中呢，也的确有一些这种特别是让人觉得亮眼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女性风采，就是这个 Celine Dion。
嗯，
那大家都知道 Celine Dion 之前是受她这个身体僵硬症的这个影响，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一种神经性的疾病的这个折磨。而且在奥运开始之前，大概几个月之前吧，她刚刚在网上PO出来她经历这个疾病痛苦的这一些视频，这个纪录片，我有看那个纪录片，然后真的觉得很为他痛苦。因为当他那个病一犯起来，随时随地都可能会产生像是癫痫啊，然后就这种不能控制的抽搐啊，需要两个壮汉去压住他的身体来控制他等等的这样一些非常非常让人揪心的画面。那当然，所以这一次他虽然是一个加拿大籍的歌手，但是他能够站上法国这个奥运的这样的一个主场，然后去完成这样一个演唱，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对，当时我看了他那个演唱，哇，你知道我热泪盈眶。
嗯，
首先他演唱的是法国一首就是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叫《爱的颂歌》。
嗯，
那当时呢，那天还下着雨，下得很大，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雨水就打在那个他旁边的钢琴上，但是他就站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来唱这首歌，而且是压轴的歌曲。
嗯，
僵人症是什么呢？僵人症是当时他发作的时候，整个人是不能就僵住的，而且全身是非常痛苦的。
嗯，
那他脸的肌肉是不停的在抽搐的，而且他的嗓子是没有办法发声，他发的声音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发出很尖利的尖叫，就这么声音来出来的。
嗯哼，
所以你像他克服这个自己的这个病痛哦，能唱出这么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多不容易啊。
是，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从开幕式开始一直到后续的这个五天，已经完成五天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女性角色在今年的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突出。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天时进入到了这种所谓离火年的这个状态里面嘛，所以一切就是跟这个靓丽啊漂亮啊有关的这种女性角色都要开始有自己新的一个位置了。那当然在这个巴黎开幕式当中呢，他还特别揭晓了有十座镀金的雕像，用来呢向这个全球女性力量来致敬。
对，为什么这一次有十座镀金的雕像出现，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因为巴黎奥运会它自筹划阶段起呢，就创造了许多历史上的第一次，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总计10500名参赛的运动员之中，男女运动员比例是1:1，就是有5250名男子运动员和5250名女子运动员。所以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参赛人数上的男女平等。你知道这个男女平等有多么不容易吗？因为实现这条男女平等的路呢，奥运会整整走了至少有128年。
嗯，真的是不容易。
是。嗯，
所以他这次在这个塞纳河边，而且这个塞纳河边这十多位女性形象哈，不仅仅是说为了开幕式立在那里拿出来，而是说他要永久的会放在这个塞纳河畔了。
对，是的，在1896年的时候，法国人顾拜旦伯爵呢提出来说，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呢，他呢那个时候曾表示过，他说女性参加奥运会是不切实际、无趣、不美观和不恰当的，等于说是以前女人是不能参加奥运会的。
嗯哼，
古代奥运会一直是禁止妇女参加的，甚至连观看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妇女观看了奥运会，偷偷看了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嗯，哎呀。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的女性在这个社会和不同的角色当中哈， 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力量之后呢，那这一次在法国巴黎奥运会上呢，也给了这个女性形象相当大的、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像她在这个塞纳河畔的这个女性的塑像哈，会永久的伫立在塞纳河畔，就包括像是法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奥兰普德古热呀，然后呢，还有像是有这个舌战群儒的女政治家西蒙娜韦伊，还有世界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爱丽丝盖。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先说了三个，就已经是从政界、商界，然后艺术界等等的，都在为人类做出一个巨大贡献的一些女性形象。
对，是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聊这十座女性的雕像来自于哪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到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嗯，是的，在今天呢，我们现在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可能在这个非常让大家瞩目的奥运开幕式当中，也许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反而这部分呢将会永久的留在塞纳河畔，那就是伫立在塞纳河畔的，在奥运会当中亮相的十几位女性的塑金的这个雕塑形象，她们都是谁？
对，是的。那首先呢，一位呢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叫奥兰普德古热，这是法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她是18世纪的一位剧作家、政治活动家，也是法国女权主义、废奴主义的先驱。她一生呢就在致力追求法国女性与男性权利的平等。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是主张自由、平等、公平，这些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
嗯哼，而且他还起草了一个法国的这个女性宣言，向男权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呢发出挑战。那更在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呢，站出来为少数女性争取进步的权益，出声。而且他还成立了这个女权俱乐部，也为很多社会问题写了论述的文章，还有剧本，也是深受好评。而且呢，德古热还曾经写信给当时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尔内特，就是她是路易16的妻子，试图说服她一起来支持女权运动。不过很不幸的呢，就是在这个大革命期间呢，这个德古热因为得罪了雅各宾派的领导人而被送上了断头台。
对，是的。那第二位呢，她是西蒙娜·韦伊，她是舌战群儒的女政治家，这是大屠杀幸存者，她是法国犹太裔政治家的女权主义战士。她呢，在1927年是出生于法国的尼斯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海滨城市。那她在少女时代呢，就逃过了纳粹的大屠杀，后来成为法国政坛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她为推动法国堕胎合法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嗯哼。对，在1974年，这就多少年前了？
对，
50年前了。对，11月25号呢，当时这个韦伊在议会发表完关于堕胎的演说之后呢，就遭到了上百位敌视堕胎的议员，还有场外数百名教士的围攻。那当然，他舌战群儒，和这些议员呐、教士啊，还有反堕胎的卫道士们激烈辩论了3天，最终在29号力排众议，推动议会通过了自愿终止妊娠法，成为法国第一个，让法国成为了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天主教国家。
对，想想看，我们现在美国还有一些州是不允许堕胎合法化的，所以想想他这个争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是。
那么第三位呢，他叫爱丽丝盖，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电影女导演。她出生在1873年，他父母在智利爆发天花之后呢，就移民到了法国巴黎。因为父亲去世的早，加上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他不得不早早的就辍学去工作了。他先是在一个工厂当打字员，后来呢应聘呢去了一家摄影器材当文员。那么在这一家摄影器材厂呢，他有机会就接触了摄像机，因此呢，就被对电影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呢，他就走上了电影导演的职业道路。他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位电影女导演，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制作故事片的制片人。
嗯， 所以他在长达25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先后执导了300多部电影短片和默片，其中像是《最后的晚餐》《滑稽演员》《失去的公园》等等这些作品呢，在业内都是广受好评的。
对，
再来下一位呢，就是艾里斯·米利亚特，她是将女性带入奥运会的第一人。就像这个100多年前前面所讲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是拒绝女性参加奥运会的，但是身为运动员的这个米利亚特呢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坚持要求国际社会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各种重大体育赛事。为了这个呢，他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抗争。1920年的时候，他要求参加比利时的奥运会被拒绝，一怒之下呢，他在1921年就自己组织了第一届的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来自欧洲5个国家的差不多100名女性运动员参加了在蒙特卡罗的盛会，一时间也是轰动世界。所以在他和其他人的这个，在米利亚特和其他同道中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奥运会逐渐的对女性敞开了大门。在1928年的时候，女性运动员终于参加了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虽然只能参加5个项目，但是总算开了头。那直到今天，我们奥运会经过100多年的历史之后，男性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的人数比例，在这一届2024年的奥运会，也是时隔100年法国第三次举办奥运会上，实现了50%对50%的平等。
对，那个时候呢，不单是说不允许女性参加这种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运动会，你知道那个时候甚至不允许女性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比方说打网球吧，我们现在打网球的这个服装是什么？很轻松的，对不对？上面是短袖啊或背心，下面是短裙，可是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这么穿的。女性打网球是怎么呢？要穿的那个裙撑啊，就是厚厚的那个长裙，然后你打的时候呢，还要撩起那个裙摆这么打，你说多不方便？
是
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次奥运会10位女性的雕塑到底是哪10位。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位在已经永远伫立在塞纳河畔的这个通过奥运会介绍给大家的女性形象。那么除了前面这几位之外呢，还有一个人呢，她叫吉塞尔·哈米里，她也是法国的女权运动家和政治家。她是1972年出生在突尼斯，而后到法国留学，做了一名律师。1960年的时候呢，当时22岁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女性布巴夏，在活动的时候被这个法国士兵性侵，那这个哈米里呢，就作为律师来帮她打官司。后来还出书讲述了这个布巴夏的惨痛经历，那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也终于给布巴夏迎来了这个迟到的正义。那当然也是这个案子呢，让这个哈米里名声大噪，也从此走上了为女性争取权益的道路。所以他也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面，不断的为女性堕胎权奔走呼吁。尤其是在1972年，当时法国抓了一个遭性侵怀孕而后私自去堕胎的16岁少女。那这个哈米里呢，他就出来给这个少女呢做辩护律师，坚决捍卫他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也是在他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呢，法国得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通过了堕胎法案。
对，是的。那么下一位女士呢，叫宝莱特·纳达尔，她是黑人和反殖民运动的先驱。她呢是一位非洲裔的女性，她父亲呢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母亲呢是一位钢琴的教师。那他算的是家境优渥的啊。他在巴黎念完大学之后呢，但是并没有混迹上流社会，他选择成为了一名记者，一头的扎进了各个贫民区，去深入了解非洲裔民众的苦难。从那个时候起啊，纳达尔就意识到了要团结非洲裔民众，反对种族歧视、殖民化和奴隶制。之后呢，纳达尔就开始创办了文学沙龙啊，还办了一本叫做《黑色世界评论》的杂志，专门报道黑人文化。他为了黑人群体争取利益，也长期关注和推动女权运动，经常鼓励女性呢积极的投身政治活动啊，争取自己的权利。纳达尔留下的遗产呢为法国人所铭记，所以他就成为了法国多元文化价值的代表人物。 成为了黑人和反殖民斗争的文化标杆。
嗯，那另外一位呢，是第一个完成环游世界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珍妮·巴雷。一个世纪以来哈，她的名字呢经常被人遗忘，因为她就不像是说是一个政治家呀、运动家呀、活动家呀等等的这样子，她是一个环游世界的女性。然后呢，她也为在这个航行当中的植物学发展呢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可是因为她是环游世界嘛，所以一天到晚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所以反而对于她的信息呢，就是不太能够连续性的引起人们的一个持续的关注，所以反来呢，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就常常被人遗忘。他是一个法国农，这个巴雷呢，他是一个法国农民的孩子，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大字不识一个。可是呢，他却对植物学有着天然的一个兴趣。1766年呢，他认识了当时的法国植物学家，也是生物分类学的先驱科莫松。那两个人呢有共同的爱好，就走到了一起，成为夫妻。后来呢，他就跟着这个巴雷，就跟着先生科莫松在进行环球考察。那因为是在1700几几年嘛，那个时候女性的社会地位啊，还有女性能够参与的活动，大家都是可想而知的。
对，
所以在他跟着自己的先生做这个环球考察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女扮男装，然后才能够登上这个环球航行的船队。所以他为了完成这个环球考察哈，有点像我们的花木兰，她必须要想尽办法持续的保守自己是女性的这个秘密，甚至为了避免穿帮，她长时间的不脱外衣。
对，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底下呢，她呢跟随先生一起做完成了这个环球旅行当中的大量的植物的考察和记录，甚至还发现和命名了一些以前没有被人们记录下来的一些这个植物的名字。后来他们两个人完成这个环球旅行之后呢，就留在了毛里求斯。后来先生这个科莫松过世之后呢，余生呢巴雷就过了一段比较潦倒的生活，一直到1774年，她嫁给了一个法国军官，随着这个第二任丈夫回到法国，是全世界的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巴雷曾经女扮男装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壮举。
哎，赵瑞，我也喜欢环球旅行。
你有点晚，或者说你上辈芭蕾是你的上一世。
我也喜欢环球旅行，我能不能成为这个？
那你得去找，你去发现一下全世界没有被发现的昆虫啊，或者是什么海洋生物啊。对，
算了，我最怕昆虫的，我连小飞蛾都怕。下一位呢是叫克里斯汀·皮桑，她是中世纪女权的先锋。她原来呢是十五世纪知名的女作家，那么她呢拿起笔杆子反对对女性的污蔑和偏见。她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全职女作家。那她的作品题材呢非常的丰富多样啊，题材有小说呀、诗词啊、传记呀，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女性等等多方面的。她的作品呢也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成为女性世界写作非常深远的一些作品。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呢描写了法国家喻户晓的传奇少女圣女贞德的传说。那皮桑的一生呢都在为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而斗争，她也被当作法国人视为中世纪女权主义的先锋。
嗯，巴黎公社运动呢是大家在学欧洲历史或者是世界历史的时候都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
对，
那其中呢这一位女英雄路易斯米歇尔呢，这一次也终于在塞纳河畔呢迎来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米歇尔是出生在1830年，她的母亲的这边呢是一个贵族家里面的女仆。
嗯，
她自己呢本人可能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女，所以一生呢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个米歇尔呢，他虽然是出生成泥，但是呢却在他自己这个贵族亲戚的教导下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推崇伏尔泰、卢梭，对法国的旧制度呢可以说是痛恨至极。1844年和1870年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米歇尔呢就辗转各地去当老师，也因为在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之下，他就偷偷的在学生当中宣传共和思想而遭到一个迫害。那即便如此呢，他也依然坚持继续秘密的写文章、写诗，传播进步思想。后 后来普法战争失败之后，李少因为同情工人的立场而多次遭到逮捕，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不断地认识到，不仅要反对虚伪的共和主义窃国者，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才能够去真的拯救那些他觉得需要拯救的无产阶级同胞。所以呢，他就萌发了建立巴黎公社的念头。1870年呢，巴黎人民起义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史上非常浓重墨彩的一笔，所以不久巴黎公社成立，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所以呢，米歇尔后来他虽然是被流放海外，1905年的时候呢，贫困交加死在了马赛，但是这个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呢，十分推崇米歇尔，曾经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比男人伟大》。
对，那么另外一位女性呢，叫西蒙·波伏娃，她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波伏娃呢，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法国名人了。他在1908年的时候出生在巴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因为他从小呢就拒绝父母对他的事业和婚姻进行安排，他就很生出了独立反叛的思想。那个时候呢，他就为了早早脱离家庭的控制，他首先呢先去当了一名老师，后来呢又兼职写作，一直到靠写书养活自己为止。那么脱离家庭之后呢，波伏娃就获得了哲学学位。1945年和保罗·萨特一起创办了《现代》杂志，推介存在主义的观点。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波伏娃又出版了论文《第二性》，这个论文就详细分析了女性受压迫的情况以及当代女性主义的基础。一经出版呢，这本书在全球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虽然在今天的社媒上，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波伏娃和萨特的开放式恋情，但是在哲学和女权主义领域呢，波伏娃一直是一个善于思想、勇于批判的女性。比如说萨特对黑格尔推崇备至，但是波伏娃在看完黑格尔的德文原著之后呢，就批判了黑格尔的意识辩证法。上世纪80年代，波伏娃还为全球性的姐妹国际女性国际妇女运动选集撰写了题为《女权主义活泼健康且持续处于危险之中》的文章。这位思想和身体都极为独立的女性呢，一直到晚年仍在为女权主义提供思想上的构建和支持。所以这十座女性的塑像涵盖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阶层、不同意识形态的伟大女性，所以她们是这一届巴黎奥运会上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如果大家去巴黎的时候呢，不妨去参观一下这十座女性的这个雕塑。
嗯，这可能也是巴黎新的时尚打卡地标了。
对，是的。哎，赵瑞，你没有发现哈，就是这十座女性大多数都是为了女权主义而那个奋斗和斗争的。
嗯，是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啊，你看最早人类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当这个母系氏族社会慢慢的过渡给这个父系氏族社会，怎么女性就把这个权益完完全全就给丢失掉了呢？
对，是的。那现在呢，是不是还可以回到母系社会呢？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女性都开始站出来了，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的耀眼。你看现在我们在美国是不是有女性出来选总统了？希望美国有一位第一位产生第一位女性总统。我这个单是说我们在女性的角度来说的啊。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除了这十座女性雕像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奥运会上熠熠生光的女性运动员形象。
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在7月26号，塞纳河上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哈，好像是安排好了一样，在中国代表团呢是和智利代表团呢是在同一条船上，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塔尼亚，中文名字叫做曾志英的非常特殊的运动员，他呢是代表智利出场的乒乓球运动员，但他曾经呢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今年的年纪是58岁。
58岁，哇，
是的，
哇，58岁，像运动员的年纪呢，都是非常的年轻，一般是可能到了30多岁、40岁就开始退役了嘛，啊、嗯，可是58岁他还活跃在运动场上，真的不简单。
是，其实这也是我这次看奥运会，就是也许是因为年纪的变化，或者是说自己目前观察问题的视角的变化。就是我没有特别在乎说到底谁得了冠军啊，谁拿了金牌啊，哪个国家又怎么样了，好像这不再是我的关注的一个重点，反而是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或者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上，到底大家都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去从事体育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才是说奥运会的一个他的这个精神或者是他的宗旨的一个体现。你像这个曾志英58岁了，在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或者是这一路人生看过那么多场奥运会，你都会觉得说看到有一个人30岁，我记得以前是白俄罗斯还是哪个国家有一个体操运动员，然后40几岁了还在不断的在这个体操赛场上比赛，就是因为他的孩子是有这个严重的长期性的这种疾病，那他需要去参加比赛给孩子挣医药费，所以他就一直在比赛。那个时候40几岁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结果这一次呢看到一个58岁的曾志英，他呢因为他以前在他是1989年出国的，那出国之前呢他曾经是我们所谓叫做体制内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也曾经代表河南和广东队打过全运会，所以呢其实讲老实话来讲他也算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了，但是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就是特别是因为那个换球拍，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比赛以前都是单拍，后来要求换成双面球拍这样子，而且两面颜色要不一样，这样子是让对手就能够知道你要用接下来你要用哪个颜色去来打球，那你可能会打出什么样的球。那在这样转换球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曾志英就不是特别的适应，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就退役了，就离开了这个专业的团体。然后到了智利之后呢，他就反正因缘际会，他本来也没有再想说去打乒乓球，可是真的是一直到了2020疫情的时候，在家没事儿干，然后又重新燃起了自己打这个乒乓球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哎，结果打着打着呢，这几年就不断的参加智利国内的这个淘汰赛，最后就真的淘汰了比他更年轻的选手，然后代表了智利国家队。今天我在这个微信的平台里面看到有人在转发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曾志英跟另外一个国家的球手，46岁的一个球手，两个人打球，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是两个阿姨，加起来有100岁了，然后他们打球就一直在不停的搓，就乒乓球那个搓球，讲的就是好像就有点像是乒乓球运动员在打和平球的那个意思，没有人敢抽啊，没有人敢怎么样的那样子，两个人就一直在那搓搓搓，所以还有很多网友在那儿讽刺说，哎呀，这是不是得搓到奥运会都闭幕了，他俩还没搓完呢。但是我是觉得，我真的从他们这样的比赛当中，而且还有很多人说，这俩阿姨是怎么进的奥运会的？他们这样的水平，看他们能进奥运会，我也觉得我自己有希望了。但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背后真的不在乎说他的球技到底怎样。那当然，以他现在球技，可能跟在国内的选手那是没法比。但是在智利那个国家，他可能就算是顶尖好手了。那他代表智利这个国家来参加这个比赛。但不管怎么样，他也必然会知道自己58岁的年纪上到奥运赛场，一定会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目标，一定也会有很多的诋毁出现，对不对？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真的非常的可嘉。
嗯哼。
所以，因为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主核心价值是什么？卓越、尊重和友谊，就是他永远顽强不懈的为自己的这个一生的兴趣而奋斗。像我这两天看着有另外一位哈、哦、是61岁的选手，代表卢森堡的叫倪夏萍，我看着他我真的热泪盈眶。我今天早上你知道我起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那个比赛和孙颖莎的比赛哈、哦，我真的感觉到，哇，我要到61岁了，我能不能像他一样这么有精神头，这么。就是这么顽强不懈的，
嗯。
然后你知道他在跟这个孙颖莎才23岁，他在跟他比赛的时候，他的动作的灵活性一点都不输于这个年轻人。
是，
啊，她的老公呢就是卢森堡这个就是这个代表卢森堡队的教练。
啊哈，对。这个倪夏莲呢，这一次她是第六次代表卢森堡出战了，然后她也是奥运乒乓球史上年龄最大的选手，比刚才的那个曾吉英58岁还要再大3岁哈。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战胜了土耳其的选手，然后呢，她也这个成为了32强，等于是全世界打乒乓球最厉害的第32个人。
是。
而且这个倪夏莲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昨天不是举行了男女混双的乒乓球决赛嘛？
嗯，
然后我们中国的选手王楚钦和这个孙颖莎呢，他们这个组合呢是遭遇了朝鲜队的选手金泰英，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李智植还是叫什么？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朝鲜队算是属于黑马出场，
嗯，
而且平常呢，他们朝鲜队呢也很少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我包括我们自己运动员也不知道说这个金泰英她的打法到底是怎样的，那后来呢就经过这个研究视频录像，就发现这个倪夏莲因为她是老派的那种61岁嘛，你想她是老派的恨不得40年前的那种打法，
对，
所以这个倪夏莲就责无旁贷的非常开心的来帮孙颖莎和王楚钦这对组合做陪练，因为要让他们适应朝鲜队的打法。
对，而且你知道在赛场上当时倪夏莲跟孙颖莎呢，她那个比分呢是一边倒0-4的，但是倪夏莲在赛场上她非常的松弛，而且她的快乐感染着每个人，她每当自己打出好球的时候，她会垫着脚转圈圈，而且每当孙颖莎打出好球的时候，她会点头微笑，她甚至会360度转身的接到一个球，就当时你知道他们比赛完之后啊，哇，全场起立为那个倪夏莲鼓掌。
嗯，对，虽然他自己也感慨，倪夏莲也自己感慨哈，说他的这个打法过时了，但是他对于这个孙颖莎，你看基本上孙颖莎20多岁，可能再稍微小一点或者怎么样可以当他的孙女的这个年纪了，
是，
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他就跟大家说，你们没跟孙颖莎打过，毕竟孙颖莎是世界第一，你现在没跟他打过，你真的不知道他打得有多好，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觉得说今天他在之前的比赛哈，他在这个打败了他之前的这个土耳其的对手的时候，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不是说他打败了土耳其的这个对手，而是说他下一场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孙颖莎直接对战了。
对，是的，而且孙颖莎呢，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跟林阿姨都非常享受这场比赛，他的经验、赛场的转换、应变能力都是世界最强的。
嗯哼，对。
所以说倪夏莲，我真的当时你知道比赛完之后他知道自己落败了，他眼含热泪啊，然后跟大家在跟所有这个场上的观众挥着手，所以所有场上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然后他的老公也是他的教练走过来亲吻了他一下，给他一个鼓励，我觉得这种精神呢，我是我的榜样。
是，而且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场合当中，除了这个倪夏莲和这个曾志英年纪这么大，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跟这个倪夏莲对战的土耳其的那位选手也46岁了，
嗯，
按道理来讲我们来说这个年纪也不算是轻了，对吧？
对。
然后呢还有像是美国队里面呢有一位游泳选手是31岁拿到银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游泳选手31岁应该还好吧，但其实对于游泳这项运动来讲，可能菲尔普斯的31岁都之前都已经退役了，
对，
所以在31岁的时候能够拿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枚奥运银牌，而且这个31岁也是美国游泳队历史上拿到奖牌最大年纪。
对，所以说像这一些哈，不管自己的年龄还是在赛场上勇于拼搏的、有于斗争的人，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那种精神鼓舞着我，虽然是他们可能是输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是赢了，他们赢了全世界的掌声。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比我们去看谁又破了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百米跑又往前快了0.01秒，或者是人类又突破了自己极限0.01秒，对我来讲我反而觉得我更想要看到这些人，看到他们在这个赛场上从用自己的角度去拼搏，其实这个也能够影响更多的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观众，因为毕竟你一说哦，他又把这个百米跑往前推进了0.01秒，第二秒钟你就会觉得这跟我有关系吗？
对，
我一万年也不可能，我下辈子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去跑出这样的成绩，对不对？
对，
你会觉得跟你没关系。可是当你看到倪夏莲、曾志英，还有这个31岁的一边在工作一边在训练游泳的这个美国选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他们做的事情好像我努力真的也是可以做的，我不见得能够打到奥运赛场，但是我在生活当中他们的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的一个动力，真的去实际的起而行之，真的身体力行的去做。
对，当我们为年龄而焦虑的时候，哎，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等我到他的年龄的时候，哎，我也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吧？
嗯，
年龄并不是局限。
对，没错。
嗯，那好，谢谢。
所以接下来磊磊打算开始什么运动呢？
哎，我跟你说，我想去学马术。
哦，去学马术？你想学那种盛装舞步那种马术吗？
没有，就是那个骑马嘛。然后就是那种骑马，我看人家骑马的时候那个马术非常的帅，嗯
啊，
对
，OK， 嗯，好的，
希望我我还没开始呢，
加油，
谢谢，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